我们在今天这个主日，我们继续来思想神的话语。好，我们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好，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的第九章，我们从26节读到31节，26节起。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样看见主，主怎样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样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凯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啊，我们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使徒行传》，圣经的经文。那么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一个人物叫巴拿巴。巴拿巴在圣经当中啊，不是特别著名的一个人物，但是呢，巴拿巴却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人物。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就是扫罗啊，大树的扫罗，后来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主耶稣基督亲自向他显现，那么主耶稣基督亲自呼召拣选扫罗啊，让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那么呢，在我们上一次查经当中，我们会看到扫罗认罪悔改之后呢，事实上圣经慢慢后面就开始用他的这个希腊文的名字，或者说罗马名字，就是保罗啊，就是使徒保罗。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还会提扫罗，扫罗，但是我们知道啊，那个就是就是使徒保罗，只不过在他认罪悔改之前呢，圣经往往用他以前的那个希伯来名字称呼他。好，在我们上次查经当中，我们会看到呢，保罗认罪悔改之后，当时这个大马士革的弟兄姊妹都是接纳保罗的。都是接纳的。那这时候呢，我们知道当时的使徒们他们都在耶路撒冷啊，那么也可以说耶路撒冷教会就好像当时基督徒的一个各个地方教会的一个总会一样。所以当保罗认罪悔改之后呢，他就要想去到耶路撒冷，然后跟使徒们跟耶路撒冷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认识，能够结交。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要与门徒结交，但是呢门徒们却都怕他啊，都不信他是真正的认罪悔改的啊，都怕他，那唯独只有巴拿巴接待他。所以巴拿巴虽然是圣经当中好像不是特别被人们都知道的一个很著名的人物，但是巴拿巴却是非常关键的人物啊。当耶路撒冷教会尤其是那些使徒们全部排斥保罗的时候，只有巴拿巴接待了保罗啊。然后因为巴拿巴接待保罗，那么后来整个耶路撒冷教会呢也都接待保罗，那么保罗也才最后真正成为外邦人的使徒，被教会所差派。那么教会就开始差派保罗去到各处传福音所以巴拿巴虽然不是 圣经当中一个非常出名的人物，但是他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人物。也可以简单的说没有当时的巴拿巴接待保罗，那么保罗也可能就不会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当然这一切都在神的计划当中，但是神却使用巴拿巴这样的一个人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其实巴拿巴呢，他只是一个外号或者说一个别名巴拿巴不是一个真正人的名字，巴拿巴是一个外号就像我们今天给人家起外号一样什么胖子啊、瘦子啊、什么什么的这些外号，其实巴拿巴就是一个外号或者说一个别名，巴拿巴不是一个真正的名字不是一个人的本名。那么我想请问大家，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知道巴拿巴真正的名字叫什么？约瑟，我刚听见有人说约瑟那么有很少有人知道巴拿巴真正的名字，对不对？大家都知道他这个外号那么其实我们刚才有姊妹说约瑟是对的那么在使徒行传的4:36，圣经这样说：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就是劝慰子那么在这之后呢，圣经就不再提这个塞浦路斯的约瑟了，就不再用约瑟这个名字了，圣经就一直在用这个外号，就用这个别名来称呼塞浦路斯的约瑟。或者说慢慢的人们就忘记了这个塞浦路斯的约瑟，就忘记了这个人的名字，但是人们呢就记住他的外号了，他的别名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呢？人们为什么会连这个人的名字都忘记了，但是人们就记住他的这个外号呢？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就这个人呢，他真的他行事为人就跟他这个外号是一样的，就是他人们看到他就忘记他这个人真正的名字叫什么，然后一看到他就觉得哎呀，就想起他的外号。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人跟他这个外号非常的一致，就是他的外号叫劝慰之子，人家一看到他，哎呦，这个人真的是劝慰之子，真的是劝慰之子，所以人们慢慢就忘记了他的这个名字了所以呢，他确实是人如其名或者说人如其外号，所以他的名字就被淡忘，他这个人本人的名字就被淡忘了很少有人知道他叫约瑟感谢神，我们教会还有弟兄姊妹知道他本名叫约瑟但是呢，人们都记得他这个别名，他这个外号。一方面呢，是他人如其名他真的是人就像这个名字一样。另外一方面，其实这种事情其实并不常见的很多人他的行事为人跟他的名字其实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但是对于巴拿巴来说我们就用这个外号称呼他，他确实是人如其名，劝慰之子那到底什么叫劝慰之子呢？劝慰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劝慰这个词呢，它的这个新约圣经希腊原文是 paraklesis，我读的不太好就是说他的这个劝慰这个词在希腊原文这个词在圣经另外一处地方经文也出现了，也出现过。另外一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约翰福音14:16这是主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那么在希腊原文当中，保惠师这个保惠师这个词就跟这个劝慰这个词是同一个词就跟劝慰这个词是同一个词巴拿巴他其实就是劝慰之子，他是一个称呼，一个别名那么到底什么是劝慰，劝慰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个希腊字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要弄清楚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看圣经当中另外一种还用到这个字， 那个这个字用在什么地方呢？就用在圣灵啊，圣灵。所以主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保惠师我们都知道，就是指圣灵嘛，就是指圣灵。所以很显然，劝慰之子跟圣灵他们有一致的地方。那么我们要理解劝慰这个词的意思，或者要理解保惠师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保惠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要来看耶稣说这句话的上下文啊。耶稣是在什么情况下讲出这句话？耶稣说他要求父，父要赐下保惠师，他是在什么情况下讲这样的话？在什么情况下呢？是在约翰福音的14章啊。我这里列出了几处经文。约翰福音14章呢，是主耶稣基督在临上十字架的那天晚上，对他门徒所讲的很长篇的一番话，就是最后离别的话，很长。那么在主耶稣临上十字架的那天晚上，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他要去到耶路撒冷，他要被钉死，然后他会从死里复活，然后他要回到父家，回到天家。那么耶稣就安慰他的门徒，就是我回到天家呢，我还会再来，我现在离开你们回到天家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但门徒听到耶稣讲这样的话，门徒心里是很忧愁的，门徒心里是很惧怕的。所以后来耶稣就劝他们，你们不要胆怯，不要忧愁。就是门徒听到耶稣要离开他们，耶稣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要回到天上去，门徒心里非常的忧愁，每天心里我们怎么办呢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呢？他们非常忧愁，他们也非常的胆怯和害怕，他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就是这些犹太人，这些罗马人居然能把我们的主耶稣，把我们的老师，把我们的拉比，把我们的先生，把我们的主，把我们的带领者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这些人会对我们做什么呢？他们会怎样对待我们？所以这时候门徒心里充满了各样的忧愁和害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耶稣说他要求父，父要赐下保惠师或者说训慰师，或者说劝慰师，赐下在约翰福音14章这几处经文这样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所以耶稣看见门徒很忧愁很胆怯，耶稣说他会求父，父会赐下圣灵保惠师，或者说劝慰师。那么圣灵来到门徒心中，门徒心中就会有平安，就会有像主耶稣基督那样的平安，门徒就不会再胆怯，不会再忧愁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圣灵保惠师或者劝慰师让人心中怎样？不要胆怯，不要忧愁。所以这就是劝慰这个字的意思或者说保惠师，保惠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让人心中不要胆怯，不要忧愁，充满力量，充满希望这就是劝慰的意思。这也就是巴拿巴这个名字，劝慰之子，劝慰之子，劝慰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巴拿巴他的这个生命给别人带去的是什么呢？带去的是劝慰。那到底让人从巴拿巴这里得到什么呢？得到的是劝慰。劝慰者就是有勇气，有力量，不再胆怯，不再忧愁，不再忧愁，有希望这就是劝慰的意思，这就是劝慰的意思。那么事实上圣灵也被称为劝慰师或者说保惠师所以当我们明白 劝慰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也就明白巴拿巴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巴拿巴 人们看到他，人们就是看到他就哇，这个人真的是给人带来勇气的啊，他真是给人带来勇气的，他真是给人带来希望的。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给别人带去勇气呢？一个自己懦弱胆怯的人会不会给别人带来勇气？不会。首先他要是一个勇敢的人，首先他自己 要没有胆怯，他自己心里充满了勇气，他自己心里充满了希望，他才能够帮助别人也充满勇气也充满希望。所以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勇敢的人才能帮助别人也成为勇敢的人，一个胆怯的人是没有办法帮助别人成为勇敢的人，一个胆怯的人只会让别人越来越胆怯，越来越像他这样胆怯啊。所以当我们来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一想到巴拿巴，我们往往想到的是什么？我们可能想到他是一个老好人，是不是？然后华人说老好人哈，不知道英文怎么翻，就什么叫老好人啊？就是非常的宽容，非常的好心，是不是？大家都拒绝扫罗，拒绝保罗的时候啊，这个人是个杀人凶手，这个人是个大罪人啊，所有教会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排斥他的时候，只有这一个老好人巴拿巴啊去接纳啊，老巴拿巴最宽容了啊，巴拿巴最有爱心了啊，巴拿巴就宽容接纳啊保罗。这往往是我们对圣经中的巴拿巴的一个印象，就好像他是最宽容最有爱心的一个。当然巴拿巴确实是有爱心，确实是宽容，但是我们要回到圣经来看，圣经强调的是不是巴拿巴的宽容和爱心呢？圣经没有特别强调巴拿巴的宽容和爱心，圣经强调的是巴拿巴的勇敢，圣经强调的是巴拿巴的勇敢啊。我们来看经文哈，使徒行传九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二十六节，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怕他，不信他是门徒。所以我们要特别看圣经，这时候门徒，圣经有没有说门徒心里没有爱心，门徒不接纳扫罗？不是这样讲，圣经没有说门徒心里没有包容啊，门徒不接纳扫罗，圣经不是这样讲，圣经说门徒心里有胆怯，门徒心里有胆怯，门徒害怕，所以他们不接纳，他们不相信。唯有巴拿巴接待扫罗，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所以我们看圣经这里用一个唯有，就只有他一个。这里其实圣经用一个鲜明的对比，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一个就是其他的门徒在那里害怕，一看到扫罗来了瑟瑟发抖，害怕不敢接纳，然后另外一个是巴拿巴，他就勇敢的接纳。所以如果我们来看圣经的经文，我们会非常清楚的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鲜明对比的画面。圣经神的灵在这里所强调的，所让我们今天读圣经的人能看到的，不仅仅是看到的巴拿巴的包容，巴拿巴的爱心，圣经用一个非常鲜明生动对比强烈的画面，让我们看到的是门徒的胆怯和巴拿巴的勇敢。所以巴拿巴为什么被人称为劝慰之子呢？劝慰是什么意思？我们再次重复，劝慰的意思是你要让别人勇敢，你要让别人心里充满勇气，你是在劝慰他，你要让那些心里灰心失望胆怯没有希望的人，你要让他心里重新有希望，重新有勇气，这才是劝慰的意思。而巴拿巴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首先巴拿巴是一个勇敢的人，他才可以让别人也勇敢。而巴拿巴的勇敢在哪里体现呢？就在他接待保罗这件事情上面体现出来。所以圣经要突出这一点， 或者说神的灵，神要突出这一点，圣经特别来描绘其他门徒的胆怯啊，就让我们今天读圣经的人印象深刻啊，这个对比太强烈了啊，一边是很多很多的人，但是这么多人他们居然都胆怯，一边只有一个看上去很孤独，就是巴拿巴，哎，他居然就勇敢，他就敢接纳这个扫罗。然后最后是不是这么多的门徒，耶路撒冷全教会的人改变了巴拿巴呢？没有，而是什么呀，这一个巴拿巴改变了整个教会，结果整个教会都接纳了扫罗。所以今天我们从圣经当中来看到啊，首先我们要说，我们可能以前对巴拿巴的印象啊不够全面啊，不够全面，或者是比较片面。以前我们一说到圣经中的巴拿巴，有些我们很多就会想，哇，他是一个很宽容的人，好像是一个就是非常有爱心的人啊。当然他是这样的，巴拿巴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今天回到圣经，我们要看圣经强调的不仅仅是巴拿巴的爱心，不仅仅是巴拿巴的宽容，圣经真的让我们看到是他的勇敢，是他的勇气。他的勇敢，他的勇气改变了当时整个耶路撒冷教会，把整个耶路撒冷教会信徒当中的那种胆怯啊，对扫罗的害怕全部改变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思想巴拿巴的勇气。一个有勇气的人才能是一个劝慰之子，才能使一个使别人也有勇气啊。那么为什么耶路撒冷的门徒都惧怕扫罗呢？那他们的惧怕当然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扫罗在这之前是一个专门逼迫教会的人啊，或者说保罗在这之前是专门逼迫教会啊，专门残害教会的。他是冲到这个信徒的家里，连男带女都抓走的，是非常非常残忍的。他害很多人是家庭破碎，甚至家破人亡，是这么一个人。然后他手里是拿着大祭司的这个授权啊，所以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弟兄姊妹怕他是非常合理的事情，是非常合理。那么巴拿巴接待扫罗，是不是巴拿巴不知道这些呢？当然不是，巴拿巴知道啊。今天我们常常听人有一句话，有些人我们看到有些人，哇，这个人胆子很大啊，这个人很勇敢。然后我们后来发现他为什么胆子这么大，无知者无畏，是不是？他不知道这个危险在哪里，他不知道这个可怕在哪里，哎，所以他胆子很大，其实是无知者无畏。巴拿巴不是无知者无畏，巴拿巴不是，巴拿知道危险，知道扫罗的可怕，他都知道，但是他还是勇敢的去接待，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勇气，不是什么无知者无畏啊。那么巴拿巴他的勇敢，我们刚才提到了，他的勇气改变了整个耶路撒冷的教会。事实上他的勇气呢，也改变了扫罗，或者说保罗。其实保罗当时去到耶路撒冷教会，圣经说得很，他是想结交，想结交。其实这个很简单的话语，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一个生动的画面。保罗那个时候他的姿态是怎么样？很低，对不对啊？上门拜访啊，希望可以结交使徒们，他的姿态是很低的。他也自己也知道自己本相是一个多么可怕糟糕的人。他这个时候他知道他是在高攀，他对不对？华人说他是在高攀，他看自己姿态很低啊。但是他一看，哇，巴拿巴接待了我，而且巴拿巴当时在耶路撒冷教会，其实人们都知道他是有好名声、有信心啊。他虽然不是耶稣直接选召呼召的十二使徒，但是巴拿巴在当时教会人们都知道他。他说教会当中一个如此重要的人哈，他居然接待我，所以这也鼓励了保罗心中，也不再就是在那里啊，我在高攀啊，我在巴结，我在做我好像不应该做的事情，不配做事情。这种扫罗心中的这种也是一种恐惧和害怕，也被巴拿巴所改变了。 保罗也有勇气。所以后来圣经让我们看到，保罗怎样呢？保罗就和耶路撒冷，就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保罗以后在耶路撒冷的弟兄姊妹当中，他也是抬头挺胸的，他也不是总是好像唯唯诺诺，哎呀，我在高攀这些人，我在巴结这些人。保罗也不是这样了，保罗也是抬头挺胸，跟耶路撒冷这些使徒，跟耶稣亲自所呼召拣选的使徒，也不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对不对？抬头挺胸，一同出入，然后奉主的名放胆传道。保罗心中也没有胆怯了，也没有恐惧了，也没有他们怎么看我，什么什么，他们怎么想我，也没有这些想法了，也头抬得高高的，我也是上帝的使徒，保罗是这样讲的，我也是主耶稣基督亲自呼召的，保罗是这样讲。他这个勇气从哪里来？其实也是从巴拿巴来，因为巴拿巴对他勇敢的接待了。所以巴拿巴是一个劝慰之子，巴拿巴是一个劝慰之子。当然我们从这根本性的原因来说，这当然是耶稣的作为了，主耶稣的作为。但是主耶稣确实是通过巴拿巴，或者借助主耶稣合神心意的人来达成他的旨意。好，我们今天来思想巴拿巴，我们看到他的勇敢，看到他的勇气，因为他的勇气，因为他的勇敢，他成为劝慰之子，他让胆怯的人不再胆怯，他让灰心的人不再灰心，而心里充满希望。那么巴拿巴的勇气在哪里体现呢？勇气在哪里体现？勇气在逆境当中体现。如果一切都顺利，一切都环境非常的平安，我们表现出非常勇敢，这不是什么勇气，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北美，美国这个地方，我们每个礼拜天，我们打开教会的门，我们欢迎弟兄姊妹来到教会当中来聚会，我们是不是很勇敢啊？有人在笑哈，这有什么好夸的？这有什么好勇敢的，当然也有一点勇敢，因为也在今天在教会也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是吧？大家也听说，在北美也会发生不好的事情。但是呢，我以前在中国大陆，家庭教会聚会，我们也是每个礼拜天，我们打开不是教会的门，打开自己家里的门，让人们来到我们家里来聚会。那今天在中国大陆有很多很多的家庭教会依然是这样，他们勇不勇敢？他们勇敢，因为他们当中很有可能会有人被抓，很有人会坐牢，因为他在礼拜天打开家门欢迎基督徒来聚会。他们每一天，他们知道今天这一次打开家门，下一次还可不可以不知道。以前我在一个家庭教会当中聚会的时候，这个家庭教会他们的这个牧师的师母永远都坐在这个靠门最近的地方。为什么坐在靠门最近的地方？后来这个师母就说，如果有人来抓的时候，我第一个站起来，我说你把台上讲到的那个带走，他是领头的，你不要管其他人，那你让其他人走，那台上讲到的就是他丈夫。他说你不要，你不要惊吓我们的信徒，你不要惊吓我们的信徒，你看他是带头的，那是不是这个妻子不喜欢不爱他的丈夫啊？当然不是，不是的，这个妻子很爱她的丈夫，但是这个妻子愿意遵行主耶稣基督的教训。好牧人是怎样才是好牧人？我养舍命，好牧人要保护他的羊。不仅仅在中国大陆啊，在今天世界上很多地方，他们的教会是这个样子的，他们打开大门是需要勇气的。为什么说他们打开大门才是勇气？因为他们在逆境当中，他们在压力当中。当时巴拿巴接纳扫罗，是不是那个时候教会的势力很强大啊？整个世界都很尊重教会，教会属于非常安全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 巴拿巴去接待扫罗。不是的，那个时候教会是被犹太人和罗马人双重残酷逼迫的，那个时候的信徒是会被抓被关甚至被杀的，而且是连男带女都抓啊。那个时候的教会是在压力压迫下面，跟今天事实上我相信今天在世界上很多的教会依然在这种压力和压迫当中，但是依然比当年的那种压力和压迫那是远远不如的，那是远远不如啊！今天相对来说这个全世界基本上很多国家还是一个法治国家，还是一个法治，基本上还是这样。当年初级教会所面临的压力和压迫那是非常非常残酷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巴拿巴可以接纳扫罗，而且扫罗就是一个专门残害教会的人，这才是勇气和信心的体现，这才是勇气的体现，这才称之为勇敢啊！不是在一个平安安全的环境当中啊，你在那里奉耶稣的名做些事情啊，你就觉得很骄傲很自豪，我多么有勇气，谈不上啊，谈不上勇气。所以真正的勇气呢是在逆境当中压力当中体现啊，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上帝常常的许可他在地上的教会是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啊，各种各样的一些患难，这其实是上帝的许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一方面可以炼尽信徒的信心，炼尽信徒的信心，我们这个信心呢是要被炼的，是要被试炼的，你没有经过试炼的信心没有价值，没有价值，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信徒那个美好的生命啊可以彰显出来。你说巴拿巴有勇气，你凭什么说他有勇气？哎，他在这个逆境当中压力当中他彰显出来了。如果没有逆境和压力，哎，你看不到巴拿巴身上的勇气，你看不到保罗的信心，你看不到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相爱的心，你都看不到，因为他们的环境太平安了，没有压力，没有逼迫。那么基督徒美好的生命被上帝所重生，借着神的道重生的美好的生命，像耶稣那样的生命，让世人能够看到，能够为耶稣的名做见证那样的生命，只有在逆境和压力当中人们看到了，人们承认，人们说哇，这些人真的是跟过基督的，是不是？这些人真的是耶稣的门徒。人们为什么发自内心讲这样的话呢？因为是在压力当中逼迫当中人们看到这些人基督徒生命的彰显。好，什么是勇气？勇气是在逆境当中体现的哈。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害怕患难，不要害怕逆境啊，这对我们生命是有益处。那么勇气呢也是在别人反对当中体现，就是大家都反对你，大家都跟你不一样。其实当时巴拿巴就是这样，当巴拿巴要接待扫罗，他教会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赞同他呢？都不赞同，都反对他，都不同意他。所以巴拿巴坚持自己的跟大家的不同，坚持他自己的做法，他就要接待扫罗。结果这就体现出巴拿巴的勇气。我们刚才谈到两种压力啊，一种压力是来自教会之外的，来自教会之外的，就是当时初期教会罗马人犹太人对教会的逼迫，巴拿巴面对这样的一个压力，巴拿巴的勇气彰显出来。另外一个呢就是来自教会内的，来自教会内，就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包括那些使徒都反对巴拿巴，都跟他意见不一样，但是巴拿巴坚持了，所以他的勇气体现了。勇气在逆境当中体现，勇气在别人反对当中体现。其实我们来思想主耶稣也是这样，当主耶稣跟罪人税吏在一起的时候，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都反对耶稣，都抵挡耶稣，但是耶稣怎样呢？耶稣仍然坚持跟罪人税吏在一起啊！耶稣是最勇敢的人。我们今天来思想勇气，思想勇敢，其实耶稣是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最有勇气的人啊，他的勇气那么在这个方面就体现，他很多方面体现出来，但是在这个方面体现在他对罪人的接待。 所有人都不同意他，所有人都反对他，但他还接待，就像保罗就像巴拿巴一样啊，或者巴拿巴就像耶稣一样啊。那么当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想要听他讲道，那么文士法利赛人就反对，就议论，就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然后文士法利赛人越来越就想杀死耶稣哈，就是这样。那么巴拿巴的勇气呢的体现呢，也在于他对真理的捍卫啊。我给大家读一处经文哈，读一处经文，在《使徒行传》的13章44到49节，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啊，《使徒行传》13章。到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啊，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神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啊。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保罗和巴拿巴他们两位，那当他们来到外邦人当中传福音的时候呢，犹太人就来驳斥他们，毁谤污蔑他们啊。全城的人都要来听保罗和巴拿巴传讲耶稣的福音，但是犹太人就来毁谤，来驳斥他们。这时候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啊，不仅仅是保罗，也是巴拿巴啊，放胆说捍卫神的真理，就是神的福音不仅仅是传给犹太人，而且犹太人也拒绝啊，犹太人也拒绝神的福音也是传给犹太民族之外的外邦人，他们就坚持这一点。所以这需要极大的勇气。那么正因为保罗和巴拿巴这样的勇气啊，那么神的道就传遍了那一带地方，就传遍了那一带的外邦人。好，我们再看一处地方，这是来自于教会之外犹太人的毁谤 和逼迫哈。我们再看另外一处地方，这是来自教会内的，来自教会内的啊。我同样给大家来读一下哈，这几处圣经的经文，《使徒行传》的15章，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啊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和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使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众人都默默无声，听保罗和巴拿巴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啊。使徒行传的15章记载了教会历史当中第一次，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教会大会啊，第一次教会的大会，也是最最重要的，就是教会所召开的会议，就是使徒行传15章所记载的这次会议，就是外邦人信靠主耶稣基督蒙恩得救，他们要不要遵行犹太教的规条。那么当时教会在圣灵的带领下面做出一个结论，就是外邦人不需要，外邦人犹太民族之外的人只要信靠主耶稣基督，不用遵行犹太教的那些旧约的规条律法啊，比较 典型的就是行割礼，不用外邦人仅仅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就可以得救。那么这是什么时候定下的呢？就在使徒行传十五章教会所开的这第一次大会当中所定下。那么这一个定规被定下来，谁起到最最重要的作用呢？就是保罗和巴拿巴。那么他们怎么起到这么重要的作用？很重要的一点，他们两个都是勇敢的人，非常的勇敢，放胆，非常的勇敢。他们不仅仅是面对外邦人的逼迫啊，面对犹太人罗马人的逼迫他们勇敢，他们哪怕是面对教会内不同的意见，你看教会内的信徒法利赛教门的人，他们也是基督徒哦，也是教会内的信徒哦，他们不过是就是遵循犹太的那些律法，旧约的律法，法利赛门下的人，然后他们又信耶稣啊，他们是这样的人。然后他们这些人显然在当时的教会当中，他们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当时的教会是非常幼小嘛，非常年幼，非常幼小，刚刚诞生的教会。那么那些犹太人，那些法利赛人，然后他们信了耶稣之后，他们在教会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面对他们，保罗巴拿巴他们都放胆驳斥，他们都没有惧怕。后来感谢神，因为他们的勇气，因为他们的放胆驳斥，圣灵借着神的教会就定下这样的定规，就是犹太民族之外信靠主耶稣基督就可以得救，不用再受割礼，不用再受旧约的那个割礼，犹太教的割礼不用。然后我们也都知道，后来圣灵就默示使徒保罗写下因信称义的真理啊，这就是救恩的真理，因信称义，不是靠行为，不是靠行律法。所以这是勇气，这是保罗和巴拿巴的勇气啊，让这个真理今天，让我们今天这些外邦人都能够看到。那么对于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勇气的评价，圣经是这样说哈，在使徒行传的十五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所以我们同心定义，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啊。这就是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耶路撒冷的使徒们，他们就会差派一些人让他们陪同保罗和巴拿巴。然后他们对保罗巴拿巴有一个评价，是什么评价？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所以这两个人他们在当时耶路撒冷教会他们是非常出名的，非常有名，大家都知道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是凭什么大家都知道他？因为他们的勇敢勇气大家都知道他啊，并不是因为他们所谓的口才、恩赐、才能、爱心啊，巴拿巴的爱心啊，并不是因为这些，也并不是因为扫罗这个人他多么戏剧化的被得救了啊，戏剧化的重生啊，保罗这个人太有戏剧性了啊，他的人生啊如此的有戏剧性，也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当时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大家有一个共识，或者至少在使徒心中有一个共识，就这两个是最勇敢的啊，所以让他们去啊，所以让人们跟他们一起去，这两个是最勇敢，他们去到外邦人当中。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具体来看巴拿巴，就是他是劝慰之子，其实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勇敢的人，非常非常有勇气的人。很多时候呢，我们只是看到他的爱心，看到他的宽容，我们很多时候大家可能也看到他的谦卑，是不是？明明是巴拿巴把保罗带到耶路撒冷教会，结果大家后来都记得保罗，哪个记得巴拿巴呢？啊，觉得他这个人很谦卑啊，巴拿巴很谦卑。但是我们今天关键要思想他这个名字，劝慰之子。他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爱心，不仅仅因为他的宽容，不仅仅因为他的谦卑让人们得到劝慰，不是，其实很重要的是因为他的勇气，是因为他的勇敢，让人们胆怯的不再胆怯了，让人们灰心的不再灰心了啊，这是 劝慰之子。那么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的经文，就是我们后来也都看到保罗和巴拿巴后来两个人就分开了，分开之间还大大吵了一架。那个时候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在一起已经同工多年了，他们都是好弟兄好同工，已经同工多年了啊，他们在一起至少同工是7年以上，有人甚至认为已经15年了，他们之间的感情是非常亲密的，但是居然最后就大吵一架分开啊！我们来看这件事情啊。好，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15章哈。好，我还是给大家读一下哈，大家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啊，弟兄们情况如何？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那么我们也都知道，接下来圣经的经文就记载保罗和希拉他们这条线了啊，就没有再记载巴拿巴和马可那条线了，就没有再记载了啊。在这个时候我们会看见这两个非常勇敢的人啊，保罗也很勇敢，保罗毫无质疑，他当然是非常有勇气的人，保罗是这样，巴拿巴也是非常勇敢的人，结果这两个勇敢人最后闹崩了。因为什么事情崩掉的呢？因为马可。我们往往就会说啊，到底谁在这件事情上面好像做得更对一点啊？因为接下来的圣经全部都记载保罗希拉，所以大家可能会认为哎，保罗是对的，那不要带马可，马可已经做过一次叛徒了，对不对？马可已经做过一次逃兵了，那凭什么还给他第二次机会呢？保罗的意见就是不要再给他第二次机会了，他已经曾经是个叛徒，已经曾经是个逃兵。而巴拿巴的意见就是要给他第二次机会啊，不能就这样不带着他。然后就因为马可两个人分开，巴拿巴就继续的就带领陪伴马可，而保罗就和另外啊也是神所兴起的就是希拉。两个人的做法，对待马可的做法到底谁对呢？在我们来思想两个人做法谁对之前，我们看后来马可成为怎样的人啊？后来马可成为怎样的人？好，我们来看保罗在他生命的晚期，他可以说最后啊，生命在地上生命要结束的最后时间，他说的一段话哈，这是在提摩太后书的4章9到11节哈，第9节。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铁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了，提多往达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啊。这是在保罗他生命的晚期，他最后就是交代提摩太所说的话，也就是说他最后呢，他想见两个人，一个就是提摩太，这个提摩太就是你啊，就是我们刚刚读的你赶紧来，这个你到底是谁呀？是提摩太啊。保罗说你赶紧过来吧啊，那个因为我们都知道保罗非常非常爱提摩太，保罗看提摩太就像他自己的儿子一样啊，这是我属灵的儿子，所以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光他想见提摩太，这是理所当然啊，老父亲想见一眼儿子理所当然，提摩太你赶紧来。然后他还提到他想见一个人，你把那个人也带来，这个人是谁？马可。所以我们看那么奇怪，哎，马可以前不是保罗最讨厌的人吗？保罗以前讨厌这个叛徒，讨厌这个逃兵马可啊。保罗对马可的厌恶到一个什么程度呢？甚至可以跟巴拿巴就是分开都可以。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以前对马可是多么的厌恶啊，就是因为马可他失去他最好的朋友， 也可以失去对他有恩的人。巴拿巴对保罗可以说是有恩呐、啊，就连恩人我都不要了，啊，我都跟你分开，就是因为恨恶马可。但是最后居然，保罗到他最后，他居然他想见的，哎，居然也包括马可。他这个年轻人很好，你赶紧把他带来，让我见他一面，因为他在我传道的事上对我有益处，或者说他是我非常好的同工。啊，在我传道的事上，他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是我非常好的同工，我非常的需要他，他给我带来很多的益处，他给我带来很多的帮助。其实这个对马可的评价非常高了，对不对？他给保罗带来益处啊，他对马可的评价非常高。然后提到马可之前呢，保罗还专门提到另外一个年轻人迪马。这迪马就好像是一个反面人，反面的贪爱现今的世界，就彻底的离开啊神的圣功了，就彻底的堕落沉沦了。迪马和马可在这里其实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迪马和马可形成一个鲜明的，马可成为保罗的同工，可以给保罗带来益处的人，而迪马呢，就彻底的就堕落沉沦，就贪爱世界了。为什么马可没有变成迪马那样的人呢？因为马可当年也离开圣公了，也做了逃兵了，福音的逃兵，福音的叛徒。马可以前跟迪马是一样的，都逃跑了，但是迪马还是迪马，马可却成为新的马可。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有巴拿巴，对不对？因为有巴拿巴没有抛弃马可，因为巴拿巴没有放弃马可，啊，就像当年巴拿巴没有放弃、没有抛弃保罗一样的，啊，哎，巴拿巴当年没有抛弃、没有放弃保罗啊，结果保罗后来成为神的使徒。巴拿巴后来没有抛弃、没有放弃马可，结果马可就没有成为迪马，没有成为第二个迪马。马可就成为啊神所大用的人，确实是大用，啊，很多很多圣经学者都认为马可福音就是这个马可写的，啊。那么我们就会说，那到底当年保罗对待马可那种方式对不对呢？或者说当年巴拿巴对待马可的方式对不对呢？其实两个人都对，两个人都对。没有保罗对当年叛徒马可的责备和斥责，甚至是离弃，马可心中可能就永远不会真正的刺痛，真正的懊悔，真正的伤痛，永远不会。然后他就会还是跟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在一起，好像仿佛没有事情发生过，一切没有事情发生过。他曾经的背叛，他曾经的迷失，或者说他曾经的堕落，好像就都不会再给马可造成一个真正的伤口，让他常常想，一想起来就痛，一想起来就痛，都不会。而这个其实就是保罗的工作，保罗要让他知道他的堕落、他的失败、他的背叛，对福音事工的背叛是可耻的，是羞辱的，是罪。所以马可后来他才能真正的为自己的软弱，也可以说为自己的罪而懊悔。所以保罗做的没有错，那么当然巴拿巴做的也没有错。巴拿巴继续的陪伴，继续的带领马可，让他没有这一次跌倒之后就永远跌倒了，没有啊。所以马可最后仍然被神重新找回，当然神也借着巴拿巴把马可最后重新找回。所以两个人事实上，无论是保罗，无论是巴拿巴，都是上帝所使用的器皿。具体到马可这个人，这个年轻人身上，就是成就了马可。啊，上帝用两样的器皿，最后成就了马可，或者说挽回了这个曾经的逃兵、曾经的叛徒。所以不能说哪一个器皿更对，都是被上帝所使用的。但是这两个器皿，保罗和巴拿巴，他们都有共同的特点。他们非常忠实顺服于神对他们的带领，神是这样带领保罗的，保罗就忠实于顺服， 啊，捍卫真理，驳斥罪啊，就是这样的啊，不留情面。那么神是这样带领巴拿巴的，巴拿巴就忠实，就顺服，就是总是对别人有盼望啊，总是相信神在人生命中会做奇妙的工作。当所有人都绝望的时候，巴拿巴还相信。那么这两种人虽然啊，这两个仆人在这件事情上面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他们都有非常共同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是勇敢的人，有勇气的人。一个勇敢有勇气的人，他才能够持守，他才能够持守神对他的带领，神对他的吩咐。如果胆怯的人早就放弃了，我还坚持什么呢？是不是？我还持守什么呢？大家都反对我啊，不仅外邦人反对我，我的弟兄连保罗都反对我，那我还坚持什么呢？我就放弃了。感谢神啊，保罗的勇气，巴拿巴的勇气，在上帝手中都为神啊所使用啊。我们今天来思想圣经中的劝慰之子巴拿巴。我们今天思想到他其实是非常有勇气的人，而且其实他的勇气从一开始，圣经其实也告诉我们了，他是一个利未人，结果他后来却信耶稣。这利未人是犹太人当中就是专门来服侍神的这样的一群人，结果他可以说他放弃或者说他背叛他以前的犹太信仰，他来信靠主耶稣基督，这需要极大的勇气。第二，他把家里的家产一切都变卖了啊，奉献来到教会啊，这也需要极大的勇气。他就是把自己一家所有的依靠全部交在耶稣的手中啊，不再靠地上的这些依靠财富，不再，这需要极大的勇气。那今天我们也看到他的勇气体现在他对罪人的接待上面，或者换另外一句话说，他的勇气体现在爱上面。当别人都不敢去爱的时候，当别人都不敢去接待的时候，但是巴拿巴还敢去爱，还敢去接待啊。其实我以前就是提到过一句话，也是我听来的一句话，爱需要什么？有没有弟兄姊妹还记得？勇气啊，爱需要勇气。一个胆怯的人，一个害怕的人，他没有办法去爱，没有办法。你怎么样可以去爱？你是一个有勇气，你是一个有勇敢的人。那么勇气勇敢也体现在你不怕付出代价，你不怕将来你会面对的后果。巴拿巴是这样的人，他是勇敢。第二，他是乐观，他非常的乐观。乐观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别人看不到希望的时候，他总看到希望。别人看见扫罗就说这个人没希望了啊，这个人是大罪人，逼迫教会的。但是巴拿巴看扫罗就说，哎，这个人有希望，神在他生命当中有工作，神在扫罗身上有带领，他还是有希望的。当保罗看马可没有希望了，这个年轻人是逃兵，是叛徒，他没有希望了啊，放弃他吧，让他走吧。但是巴拿巴看马可，哎，他还有希望，上帝在他生命中还在做工，他还有希望，所以巴拿巴就不放弃马可。所以这是非常乐观，这是非常乐观的人。当然这也是勇气的体现，你要对别人始终抱有希望，这要非常勇敢呐，这要非常勇敢，对不对？万一他哪天他不变呢，他还是这样的。但是巴拿巴不是这样的，他总是非常的乐观啊。最后呢，当然我们也看到巴拿巴是非常谦卑的，非常谦卑。他谦卑体现在什么？他的名字没有人记得，没有人记得他叫什么，大家记得的就是他的一个外号。今天我想问大家，人家只记得你的外号，人家不记得你叫什么，你高不高兴呢？啊，比如说我以前人家给我起外号啊，见面就叫我那个外号，我就很不喜欢听，我有名有姓呢，对不对？你怎么就记得我的外号，不记得我的名字呢？但巴拿巴他很谦卑，他不需要别人记得他的名字啊，塞浦路斯的约瑟，哎呀，不重要，自己的名字有什么关系？他真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神在他生命中的作为，神在他生命中的作为，这是巴拿巴留给世界的， 并不是他这个人，并不是他信什么叫什么，他是多么多么了不起的人，不是。人们一想到塞浦路斯的约瑟这个人，人们想到是上帝在他生命中的作为，或者说上帝借着这个人的生命彰显出怎样的作为，让许许多多的人得到劝慰，让许许多多的人得到勇气，得到鼓励。至于约瑟这个名字，忘记就忘记了，不需要被纪念。这其实就是施洗约翰所说的那句话，就是耶稣他必兴旺，然后施洗约翰说什么？我必衰微。其实巴拿巴就是一个典型，他自己的名字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记得，但是人们记得的就是神借着这个人彰显出神的作为，让许多的人得到了勇气，得到了鼓励，得到了希望。所以今天也愿我们的教会当中也出现这许许多多的劝慰之子，就是让主耶稣基督的作为在我们许许多多弟兄姊妹生命当中也彰显出来，不仅仅是我们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有勇气的人，成为一个长存有信有望有爱的人，我们也让我们身边的人，让我们周围的人也从我们这里得到劝慰，得到劝勉，就是让那胆怯的能够成为刚强，让他那灰心的能够重新有信心有盼望。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在塞浦路斯的约瑟生命当中你做成这美好的工作。主啊，我们也愿圣灵在我们弟兄姊妹心中，圣灵怎样来带领，来光照，来改变那塞浦路斯的约瑟，也愿圣灵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做同样的工作。主啊，让我们软弱的能够变刚强，让我们信心动摇的信心能够重新坚固。主啊，让我们也能够成为那劝慰之子。主啊，给更多的人带去从主耶稣基督那里所来的福音，让许许多多的人跟我们一起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